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77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站在为他的起点上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6日。大法弟子们每天顶着压力走出来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可是每天都会看到全国有很多同修被迫害的消息，这是邪恶的迫害，毁的却是众生。很多精进的大法弟子由于时间不够用，忙于讲真相的工作，却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把救度众生中如何修炼自己，如何提高心性，达到法的标准，把这些转变的过程总结一下，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我和妻子同修这些年经历的迫害太多了，每次出来都是顶着很大的压力，最近两年就觉得不一样了，因为身边同修经常的沟通切磋，使自己越来越明白，原来旧势力的迫害也都是经过自己同意的，只是这种同意是自己不知道的。曾经被迫害的经历在心里留下的记忆形成的阴影挥之不去，不论做什么事，首先自己就把所做的事和迫害联系起来，比如正在和世人讲真相呢，此时突然出现一个穿制服的人，或突然有警笛声响起，自己马上就会紧张，而另外空间的压力马上就变大。就像邪党一直推崇的条件反射理论，也是旧势力一直在运用的手段。师父在《红音二怕啥》中明示，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大法弟子都明白，讲真相救众生，这是师父教做的，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可是当我们自己想到会被迫害，或怕被迫害，那不是自己允许邪恶迫害，求邪恶迫害吗？甚至长期带着做贼一样的心理，打一枪换个地方，心理上一直是把邪恶看得很大，不是正面清除，而是抱着侥幸心理躲避邪恶的迫害。一位做生意的同修每天都和来到店面的顾客讲真相，他的妻子同修说，我给他发正念，只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因素，因为他们内心根本就没有被迫害的概念，多年的经历使他们在这一点上非常清晰，讲真相和迫害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警察来了，他们就像对待顾客一样和他们讲真相，一切都那么自然。讲真相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和吃饭做生意一样，从来都不会把这件事和迫害关联起来。如果自己的心态不对劲儿，那么连带着自己的环境也是不对劲儿的。一次同修们带着一车真相资料到临近的县城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结果同修们都被带到公安局。家里同修得知消息后，大家坐在一起，有同修提议，咱们应该去赶紧救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同修都有师父管，世人参与迫害就危险了，得去救他们。 就这样大家摆正了基点，那就是救度众生，包括那些警察。结果就这一念的归正，众生也都变了，那里的警察态度都非常好。同修不但讲清了真相，被抓的同修们很快都回来了，车也取回来了，什么都没损失。有位见悟状态的同修说，当有同修被迫害时，很多参与营救的同修都急迫地想要让同修回来，可是对参与迫害的那些世人却没有慈悲。那些旧势力就说，大法弟子，你看他们多自私啊，只想他们自己。大法弟子不承认迫害，更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新宇宙的标准是为他的，所以当大法弟子真的能为众生负责，为众生着想，那就要慈悲众生，不允许众生参与迫害。如果我们平时能注意到自己的一丝一念，都能够保持着慈悲的心境，那么环境中就不会有邪恶的存在，众生也不会被操纵着去迫害大法弟子，从而毁了自己。我知道自己平时心态都是旧宇宙生命的特点，很少想到为别的生命负责。于是我开始清理自己一切负面的思维。一次店里来了两个人，我刚要和他们讲真相，但这俩人一看就不是来买东西的。再看那眼神，我立刻意识到这两个人是便衣特务。这两个人非常邪恶地盯着我，加上另外空间邪恶生命的压力，心态不稳的话就会慌张起来，被邪恶抓到把柄迫害。当时虽然自己面不改色，但内心却被触及到了，感到压力很大，稳不下来。后来我到附近同修那里坐了一会儿，他说，你心不稳的时候你就想师父的形象。我想了一会儿，平静了很多，其实还是信师信法的问题。过后我时常反思自己，一个新宇宙生命，一个完全为他的生命，会是自己这样思考问题吗？如果当时自己首先想到的是，可不能让众生犯罪呀，能够为这两个生命着想，慈悲地告诉他们不要参与迫害，善待大法与大法弟子，才能有未来，事情就不是这样了。找到自己为私的根本，就知道怎么做了。于是我就在平时大大小小的事情中都去想，怎么才是为他的、为别的生命着想负责。对自己想的越少，压力就越小，就越不存在迫害的因素。前不久一位经常和我联系的同修被绑架走了，他当时就想起了我们经常切磋的法理，应该为这些警察负责，不让他们真的迫害了大法弟子。于是他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完全为他们着想，一边讲着真相，一边让自己真的慈悲起来。很快所有在场的警察都变得和善起来，最后同修出现了病业假象，从医院回到家里。他由初始的为私转变成为为他的心境，而警方由最少要判他7年到无条件的让他回家，这个转变就发生在一天的时间内。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明示，真正的善是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在善修的过程中已经修成的真善。面对众生时，因为你有还未修好的人的一面，所以你不可能使修好的神的部分完全表现出来，必须时你就得理智的、清醒的像个修炼人，让自己的责任、让自己的正念来主导，然后你真正的善才能展现出来。这就是修炼人和神的不同，这是慈悲，它不是有意的表现，不是人的善恶喜好的表现，不是你对我好了我就对你表现善，它是没有代价的，不计报酬，是完全为了众生的。所以这个慈善一出来啊，它的力量无比，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慈悲越大，那个力量就越大。因为过去人类社会没有正理， 所以人是不会用善来解决问题的。人从来都是用征伐的手段来解决人的问题，所以这又成了人的理。人要想成神，走出人的状态，那就得放下这种心，得用慈悲来解决问题。大法弟子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否是对的，但在复杂的环境中却不容易觉察到，或很难做到，使自己的内心也达到法的标准和要求。这又需要平时也要在大体上让自己保持着慈悲祥和的心态，突然间遇到什么，很快就能调整到大法要求的标准上。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开示，那时候有人真的欺负你，你那大慈悲心起作用，你不会还手，它是一种力量，它也促使你不会和常人一样。当你遇到劫难的时候，那慈悲心会帮助你渡过难关，同时我的法身看护着你，保护你的生命，但难必须让你过。大法弟子的路很窄，我觉得达到无私无我的标准，这是新旧生命的根本区别。如果意识不到私的存在，即使脑子里想着师父的话，可是心还是旧的生命的因素，那是证实不了大法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迷中修亦可察觉并排除另外空间的干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7日。大法弟子多数都是在迷中修炼，所以多数人都觉得自己知道的事情很少，另外空间的干扰也很难觉察得到，所以经常是处于稀里糊涂的状态。而很多人突然遇到一些干扰或迫害，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大难也是日积月累起来的，只是在迷中不易察觉而已。但是随着自己对发生念的重视，发现自己的感知也越来越敏感，有时自己感觉很压抑，精神也不是积极向上的状态，当自己静下心来发完正念，空间场也随之清亮起来，神清气爽，看到身边的人也都很友好和善，每天越重视发正念的质量，发现很多麻烦也都消失不见了，做事也都很顺利，人与人的矛盾也少了，法理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能够认识到一切发生的事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后来又能够认识到不同的时间地点，不同的场合，遇到不同的人事物，而自身的空间场和思维与心境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的思想如果离开法，邪恶就会钻进来。用人眼睛看，人与人事的一切是立体的，其实呢，整个人类空间的一切物质，花草树木，包括人空气，一切都是那么大的粒子分子构成的，而在这一层粒子当中，一切是贯通的，包括人的身体。人自己没有正念，那么宇宙中，在三界中，一切不好的东西在人的身体里川流不息，甚至于在这里停留，人也都意识不到。人就是被这样操纵，就是在这些粒子能够沟通的情况下操纵人。修炼的人修的就是自己这颗心，自己的思想。所以如果不重视自己的起心动念，甚至自己的人心已经很强了，都想不到自己是大法弟子，也不去归正自己的人心。而修炼人长期守不住心性，那会积攒成大难的。主元神修炼对本人的主意识要求是越强越好，自己的身体和思想就应该自己说了算，而不应该被其他生命和外来信息主宰。可是哪方面执着心太强，那这方面就很难自己主宰自己。但是如果自己明确的知道这是执着心，并且明确的想要去掉它时，只要此心足够坚定，那么就能做好。举个例子，有一次在同修家里，妻子同修与另外一位同修交谈，在诉说着我的不足， 而且是积怨很深的样子。我当时看着他，努力地去向内找自己，看着他那怨心那么重，可是自己却生不起善念。但是自己知道不善就不对了，所以自己暗下决心，今天一定要实修一下自己，把自己的善念和真我找回来。就这样一边找自己，一边分析自己的人心和观念是什么，逐渐地开始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其实人都有一种只同情弱者的心理，而对于很强势的人，即使看到人家受了委屈，因为强势嘛，他不会默默忍受，他要反抗，而反抗的越激烈就越觉得他过分，所以也就没有了同情与善念。而自己这么多年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还停留在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不对你不好就不错了，哪里还会善待人家，从内心里理解人家呢？想到这里，我看着妻子落泪了，觉得这么多年很对不起人家。当自己的心一软，发现妻子立刻发生了改变，也变得柔和了。可是这个转变过程我却用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虽然很艰难，可是在这之前多少年我也不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如果用2个小时就能去掉一个顽固的观念，那修炼可就太容易了。可是如果修炼人真的认真起来去修炼和改变自己，提高的就会很快。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能在自己不真的时候把自己变得纯真与真诚，在不善的时候主意识很强地主导自己，让自己慈悲起来，在不想忍的时候使自己转变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在私心很重的时候能够认真地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想别人，在不高兴的时候能够反过来想，把一切都当作好事，转变一下心境，那么很多不该出现的问题也就不会存在了。所以主意识强是修炼精进者才能做到的，而且注重心性的修炼是大法弟子所特有的，这和过去的小道与复原神的修炼是完全不同的。就是在现实复杂的环境中能够把握自己的心，自己的思想，这才是主元神修炼。回到本文的主题上，其实随着环境的变化，修炼人的感受也在发生着变化。如果心性不稳定，修炼人的思想会随着感受的不同而发生着波动。比如遇到一个人对自己不善了，或者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内心很快就会随着不高兴，甚至有时什么事都没遇到就莫名的心烦意乱，不安的心，不祥的预感，或者不知不觉就麻木了，冷漠了等等。可是这一切转变在修炼有素的人那里会随时被察觉并及时归正，这样会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因为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很可能决定着宇宙中生命的留与不留。大法弟子在不公的对待下却在想着怎样把人给救了，这种在大法中修炼出的无私与慈悲会被无数的高层生命看到，从而认同大法，不再给正法与大法弟子制造磨难，那他们就有得救的希望。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意识到这个心理不安，甚至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感受是旧势力想要迫害大法弟子，强加给大法弟子一些他们的安排的一种前兆。这时我就会非常坚定地否定他，静下心来用强大的正念使自己的心由不安转变为安定祥和，使自己的空间场都要转变为安定祥和的气氛。整个宇宙每个大法弟子都分担了一份，各自主掌一方天地，大法弟子安定祥和强大慈悲的心境会使自己负责的宇宙范围都被顺应正法的正神主导，就绝不会发生大法弟子救人却被世人迫害这种事情。所以如果大法弟子都能对自己的思想负起责任来，任何外来信息常人中的事情都干扰不了大法弟子慈悲平和的心境，那么所有外来干扰也都将不起作用。相反，如果任由自己的人心随着环境的变化波动却不自知，想要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就会不断地引导加强大法弟子的人心，直至迷失方向，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理智地管好自己的一丝一念， 就是在排除一切外来干扰，最大限度地减少干扰和损失。境界有限，不足之处还望同修们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助同修时修去自己的观念，自己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1日。最近我弟有几个同修出现了病业状态，在帮助出现病业状态的同修过程中，我发现有一些可能没有意识到的需要转变观念的地方，写出来想和同修们交流一下。在帮助同修时，我们最经常说的就是病业是假象，让同修识破这个假象。其实作为帮助同修的同修，其实也会被病业中同修的假象状态带动，尤其是当病业中的同修认识不到自己不正确的修炼状态，或不愿证实自己真实存在的执着心，又或者是和病业中同修交流时，同修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有正念了，但当同修一走，病业中的同修又恢复到那种不正确的状态中，又没有了正念。当看到同修反反复复种种不好的状态时，我们往往就容易误认为那就是真实的同修的状态了。其实那只是迷在人世中，由后天各种执着和观念包裹着的同修，而那并不是真正的他自己。转法轮第八讲中有一句法，还有一次性完成的。大家可能听说达摩面壁九年，过去有许多僧人一坐几十年，历史上记载最长的90多年，还有更长的。眼皮上的灰很厚，身上都长草了，还在那坐着。人身上怎么会长草呢？是因为时间太久了，身上的灰很厚了，所以会长草。而那层厚厚的土，就如同我们在人世中千百次轮回转生中形成的很多的观念，在观念的作用下，又生出了很多的执着心。而那执着就如同灰上长的草，我们修炼的过程就如同是在把草拔掉，然后把灰尘一层层去掉的过程。真正的自己是没有灰尘的，更不会长草的。所以我们在面对病业中的同修不好的状态时，要看同修真正的自己，要看他的根源。是灰尘和草把他真正的自己给包起来了。现在眼前同修种种不正的表现，都不是真实的他自己。我们是在帮助同修把草拔掉，把灰尘去掉，让他找回真正自己的过程。这样看待同修时，那些不好的负面思维就不会生出来，就不容易被同修不好的状态带动。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同修的很多不在法上的地方。当和同修交流中，很希望同修能尽快地从法中明白，尽快地归正自己不正的地方。一段时间后，当同修达不到交流的目的时，就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思维，比如像同修多年只注重做事，很多地方法理不清，是修得不够，没有好的基础，当遇到大难了，还真的很难走过来。这些说的虽然都是事实，但假如同修现在能有那么大的正念，或通过短时间内的交流就能转变过来，也许这个磨难就不会出现了。正因为长时间的没有实修，就是力才下手的，所以很多没修好的东西不是一下子积下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我们只能帮同修增加正念，从法中提高上来。冰化掉也是有个过程的，而且我们帮助同修时得站在他的角度， 他的承受能力的基点上去帮他在法中提高，而不是站在我们现在所在层次上的角度去要求同修达到我们的标准。我们除了和同修必要的交流外，最主要的还是得和同修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因为同修有时不是不明白我们交流的那些大道理，而是没有足够的正念往前走。正念是来自于法的，只要同修能在他所在层次上提高上来，主动归正自己，就可以走过磨难，而不是要达到我们给同修设的标准才可以走出磨难。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这么说吧，如果大法弟子碰到什么磨难或者宵夜，他一定是有前因的，找找自己。是，找到了之后马上做好，那个情况会马上转向好的方向，向正的方向转化。其实帮助同修的过程，同时也是修自己的过程，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在帮同修的过程中，容易陷在事情当中，注意力更多的放在病业中同修的表现上，而忽视了修自己。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帮助同修提高，同时也是自己提高的一个过程。只有这个根本基点转变过来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都提高上来了，不产生任何负面思维或是和旧时力一样的思想念头。要给同修加正念才是走师父安排的路。其实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大事小事好事坏事，哪怕是听到别人和自己说了什么，都是和我们的修炼离不开的。因为我们是修炼的人，我们的人生道路就是一条修炼的路，自然所遇到的一切都是和修炼离不开的。所以我们应当把注意力放在修炼提高上，因为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修好自己，而实质的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有那个愿望，师父就成就一切，结果怎样是由法在那衡量的。也不要有执着结果的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只要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在法中修自己，归正自己，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师父安排的路又怎么会有那些负面的事情发生呢？当然也不会有迫害发生。关键是我们要注重过程中放下自我，修去思，修出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他的善心来。最后再和病业中的同修交流几句。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我们要学会从正面看问题，不要本能地排斥痛苦。试想如果现在没有出现磨难，我们那些还没有修去的人心会因正法结束而自动没有了吗？那些没修好的部分在另外空间对应的都是无量的众生。假如正法结束了，那些生命就会因你没修好而没有了。只要正法没有结束，就还有修炼的机会，还有归正的机会。还有一个问题和同修交流，就是根本执着。我们在走入大法修炼之时都有一个根本的执着，都是因为大法符合了我们当事人的一个观念而走进来的。当时不能算错，但随着不断的修炼，这个根本执着是必须要去掉的，否则我们修炼的基点是不纯的。今天学转法轮读到，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 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学这段法时，其中的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这几个字凸显出来。怎样才算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呢？人在痛苦中，都会本能地排斥痛苦。当同修陷在痛苦中想要解脱出来时，想的是怎样才能让自己赶快好起来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自己身体先舒服了，才向内找修自己呢？还是想到自己是有使命的大法弟子，还有自己没有救了的世人在等着自己去救，从而想让身体尽快好起来呢？这个为私还是为他的基点，问题很重要。旧势力是为私的，旧宇宙的属性也是为私的，而师父让我们去掉私，做为他的生命，正实大法，助师正法，救度世人，可不仅仅是为了成就自己，圆满自己的。修炼是神圣而严肃的，在正法的不多时间里，在这个迷的时间中，不要再被世间的名利情带动，不要再把这世间的假象看得那么真实了。当人可不是我们的目的啊，我们要时刻认清哪个才是那个真正的自己。不忘来时发的誓约，不辱师父给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有史以来都没有的伟大称号啊。以上是我个人所悟，如有偏颇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弃，我感到修炼变得简单和轻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0日。我在家庭观上总过不好，妻子脾气不好，爱叨唠发火，说我是脏猪，跟你妈一样。我母亲已过世十几年，我很反感她这话。我正念足时，会觉得她在帮我，人心强时，我会怨恨她。这种状态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有一次她骂我挺狠，我回敬了几句，她委屈的不行，眼睛都哭肿了，一连两天不跟我说话。我心里也着急，不能老是这种状态啊，这样下去还是修炼人吗？我必须得突破。于是我问自己，为什么总过不去这个坎儿呢？不怨恨不行吗？剖析自己，我觉得修得很表面，虽然法在学，功在练，正念在发，但实修不够，总在争执和后悔上徘徊。本质上改变少，每次出现矛盾时，总盯着表面的事儿，不服气，打嘴仗，事后又后悔，周而复始，不见提高。我又深挖自己，这怨恨的根子是我吗？不是，它是后天的泥巴。只有用大法洗净，才有善和慈悲，才能做到无怨无恨。我有提高的愿望，师尊就帮我。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的一句法打到我脑里。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特别是放弃两个字很明显。我一想，对呀，争什么？往前顶啥？放弃就是后退一步，这多简单。修炼人的自我、人心、观念、执着像汪洋大海。放弃的过程就是洗净和升华过程，这两字贯穿修炼的始终。这样想时，心胸一下子宽阔了，精神也轻松起来。妻子在絮叨时，我像置身境外的一片祥云，能平静地看着她。不管妻子怎么霸道失礼，我都能平静祥和地接纳她，支持我修炼，这一点就足矣。夫妻过日子，互相之间总有看得惯和看不惯的地方。如果硬坚持， 结果只能斗气吵架。我感到放弃是好的化解办法。比如每次买肉包饺子时，他不把肉搅成肉馅，而是拿家里让我剁馅。我问为啥这样，他说这样干净放心。我说买肉人不断，搅馅不一样吗？他马上甩脸子，你犟什么嘴？我马上笑着说，好好，听你的。他的干净和我的省时间都是观念，放弃自己的观念才不拧劲儿。他是在成就我，矛盾的升级也是让我在放弃中有更大的提高。又一次，小孙女发烧，他用酒给推拿和针灸。我一看这阵势有点急，小孙女修大法，他整这事儿不把孩子弄得一身黑吗？我立即制止，他火了，关你啥事儿？看着小孙女可怜地望着我，我怨恨的物质灌满了大脑，恶念也往上冒。如果以前我会把孩子抱走，可这次我没，我立刻警觉。我想孙女有师父管，谁能毁了？这是修我，这是清除怨恨心的好机会。我发正念清除，心里不堵了，也亮堂起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那么修的就非常快。我一直牢记师父这句法，人心观念魔性出来时，立即抓住清除，感觉提高很明显，这样做简单轻松，效果好。我是自己身体小宇宙的保卫者，我要为正的因素负责。身体哪块不舒服或者疼痛了，是那里的宇宙出了问题，我发正念归正那块天体，让众生得救。当放弃形成习惯时，我看妻子太可怜太苦，不管史上我与他是什么缘分，我会把他对我的伤害看成是对我的成就。为了让他少造业，有时他刚要发火，我马上说，有话好好说，别火。当我能包容和宽待他时，自己也感觉高尚。他身体不是太好，出门穿鞋时经常让我给提鞋，最初我弯不下腰，觉得下贱，可又想什么是高尚呢？为别人，妻子不是别人吗？当我思想上有了提高时，行为上也自然了，把对方放在心里，把为别人付出看成是一种幸福，这样才会甘心去做。同修之间也一样，修得再好的同修，你也会看到他身上的缺点或魔性。可是你如果在矛盾中能做到放弃，不看缺点，只看优点，你就不会动心，不会形成间隔。比如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同修去刮痧，惊讶之余，我立即想到放弃。要是以前，我会跟同修去说，我记住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话，不要看人家不好的一面，总要看人家好的一面。哪个弟子咋样，师父最清楚，同修缺点是修自己的镜子，只有放弃看同修的缺点，才能看到自己的斑点。在不断放弃中，会体会到善心越来越大，会渐渐达到大法标准，把自己放低，才能把别人装在心里，才能为别人付出，你才是越干净的。以上是近期一点体会，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不正常状态背后的因素和执着，作者青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7日。最近一段因为疫情完全在家办公，因为时间相对自由，所以不像以前那样忙，有了更多的时间反思自己修炼中的不足。就像师尊在《红岩二理智醒觉》中讲的， 少息自省，天正念，明息不足再精进。因此，我想把自己在这段时间内悟到的东西和提高的心得跟同修分享一下。一、练功的心得。在疫情这段时间之前，我打坐和抱轮都是最多一个小时，从没想过再往上突破一下。不过因为身体出现比较严重的病业假象，为了突破这个状态，跟家人同修交流后，决定在练功上突破一下。因此，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突破90分钟，做到40分钟就开始比较痛，70分钟时就痛得全身抽动了，在做到80分钟左右的时候，忽然自己开始笑，然后又开始流泪。我不是一个容易因为自己的痛苦而流泪的人，但是当时就是控制不住的流泪了。做完之后，虽然感觉前胸以下的身体全是麻的，但是明显感觉师尊给我拿下去了很大的一个东西。我想，我的笑和哭可能都是另外空间的我看到师尊为我所做的事情的反应吧。但是打坐中还很不静，更定不下来，这也是我需要突破的地方。这个过程中的体会是，一，其实疼痛并不是太大的问题，自己之前做不了那么长时间，是因为自己没想去突破，并且因为思想业或者其他因素的干扰，导致决定把腿拿下来。虽然主意识可能还不太甘心，而当打坐中清理那些让我提前把腿拿下来的因素后，自己心里不稳的时候，就默念灭掉让我提前下来的因素。思想业和其他因素没法干扰我们的时候，做多长时间完全取决于主意识的决定，这样就能够增加很长的打坐时间。二，干扰会变着花样来。第一次突破90分钟时，到最后几分钟时，脑袋里明确地出现一个念头，腿要折了。后来有一次，脑袋里又出现一个念头，打坐中只有痛苦吗？自己当时的反应是又好气又好笑，自己就想，你是哪位啊？打过来的念头。在这么长时间的修炼中，这也是头一次非常明确地感受到思想业反映出的念头。之前我只是意识到有些思想不太对，但是这样明确地反映了出来还是头一次。另外，突破了一周之后，干扰就变了形式，忽然多出许多琐事来，使得我难以找到整块的时间练功，因此在发了几天正念之后才突破。现在努力突破早上三点之前起床这个关，还是不能稳定的做到。但是这个过程中发现，需要睡前专门发一念，灭掉那些不让我早起打坐的因素，起床就会容易得多。之前我也试过三点起床，但是对我来说，只打坐一个小时的话，白天非常困，还需要补觉，否则困得什么都干不了。但是现在打坐两个小时之后，不补觉，白天的精力也基本够用了。二，找到不正常状态的背后因素。从大约十年前开始，我就常常感到眼睛很疲劳，特别是在阳光下待时间长，眼睛会感觉非常累。如果在阳光很强的白天出门，在外面待几个小时，眼睛非常干涩，之后会体现出心脏很疼，胸闷和大脑反应很慢，严重的时候甚至无法有效的思考。这个状态一出现，早上就很难早起，其他事情也因此被打乱，所以干扰非常大。因为我的常人工作和救人项目都需要长时间的面对电脑，从常人的角度看，很像是不好好保养所引发的干眼症。虽然我意识到了这是不正常的状态，并一直都对这个不正确状态发正念，清理旧势力及其安排的干扰因素，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但是最近学法，看到师尊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目前只要大法弟子在正式法中表现出的不正常而且持续干扰的，一定是黑手干的，小处中一定彻底解体他们。我想这不都是指对身体的干扰吧，所以发正念就起作用。我反思一下自己的状态，正常人在很强烈的阳光下待一段时间可能也会有点疲惫， 但是不会像我的反应这么强烈。很明显是师尊所说的不正常而且持续的干扰。因此从那天之后，我每天专门针对这个干扰灭黑手之后，果然症状减轻了不少。在很强烈的阳光下出门，也只是感觉有点累而已，这让我的信心坚定了不少。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思想越来越清晰。我现在悟到出现这种状态的原因是，这种干扰会有一些常人中的表面的引发条件，逐渐的使我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因果关系，建立起了一种观念，自己过去不好好保养眼睛，使得眼睛受不了强光，一出门就会非常累，没办法。自己对这种状态的承认，也就是承认自己是个常人，使得黑手和烂鬼能够躲在这个观念后面，给我施加强烈的干扰。其实对于修炼人来说，眼睛非常疲劳这种状态的加重和减轻，跟引发条件长时间的室外光照没什么关系。认清这一点之后，就不会把人中的原因和我自己的反应建立起因果关系了。我意识到旧势力的干扰、黑手烂鬼才是根本原因。现在我思想中养成了一种像条件反射似的习惯，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一出现眼睛疲劳、心脏疼痛的状态，不管难受不难受，就立刻发出一念解体销毁黑手烂鬼，破除不正确的观念，不让自己的思想沿着常人的思维观念走下去。因此这种强烈的干扰现在已经很少出现了，即使出现也很快的消散了。这个过程中我还意识到自己的一个问题，之前一出现那种受干扰的状态，如果没有特别急迫的任务就想早点休息，这其实还是把这个当作常人中的事情，想用常人的恢复方式来过去，而没有认识到这时自己其实是在被强烈的干扰中。因此一旦这种状态出现，必须尽早突破，大量练功突破这种干扰。虽然悟到了这一点对我是个非常大的进步，但是就像太太同修跟我交流的那样，太被动，干扰来了才去破除。我自己也在想，为什么我会出现这种极度疲劳的假象干扰？沿着这个问题深挖下去，我又找到了自己一个很深的执着。三，执着成功的引号。我在常人中的学历算是比较高的，因此也养成了持续学习各种东西的习惯，经常为学到新的知识、技能或者解决问题而兴奋。也因此我在学习或者做项目时兴奋起来就不休息，不断的干，也因此积累了很多技能、职业认证。当然精益求精、勤奋刻苦在人中不是坏事，因此我也一直认为这是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优点，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背后是否有什么执着。但是在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会出现这种极度疲劳的假象干扰这个问题后，有一天在背法中，我忽然悟到，我很喜欢享受学到新知识、新技能或解决问题后的兴奋感。在我认真学习工作的时候，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在追求这种兴奋感。而且有的时候，如果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甚至明知道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做，可能都会抛之脑后，更别说干累了之后的休息了。师尊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人说中毒，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引号神经被刺激了，很发达就是中毒了。其实不是，是什么？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从这段法，我还悟到自己这种状态甚至可以用上瘾来形容自己。再说重一点，这跟吸毒执着那种感受差不多，只不过是这种上瘾不是依赖于外部的药物。这种对成功的引号是我没有节制的工作和学习，使得自己经常处于不必要的很疲劳的状态，这在常人中也是严重伤害身体的做法。更何况旧势力还会给修炼人添加各种各样的干扰， 所以就会很累，而且也让黑手烂鬼钻了空子，出现了那种不正确状态。悟到这一点之后，我现在在强烈的排斥灭掉这种引号和执着。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十多米长的横幅一个学员在天安门是怎么打开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9日。2019年，有幸见到了当年去北京上访的几名农村同修，同修朴实无华，回忆起当年上访的经历，仿佛就在叙说昨天发生的事情。其中一名同修 A 书法特别好，负责写字，横幅上写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约13-14米长。一名同修 B 身材高大，负责携带，三名同修约定好了到北京某处集合。由于中共协党的处处设卡，到处封锁，同修们走散了，没能在约定的时间见面。同修 B 怀里藏着横幅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天安门广场上到处是警察与便衣特务。正当同修 B 寻找同修 A 和 C 的时候，有两个便衣来到了同修面前，问他有东西吗？同修 B 告诉他们有。什么东西？横幅。拿出来。同修从怀里拿出横幅，打开，告诉一个便衣，你拿着这头往东走，告诉另一个便衣，你拿这头往西走，等我说抻的时候，你们就举起来。两个便衣当时像没了思想，非常的听话。同修在中间，随着一声抻，长长的横幅就被两名便衣高高的举起来了。两名便衣这才缓过神来，像触了电一样，赶紧把横幅放下来了。同修叙说着当时的场景说，如果当时再喊一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完美了。多名上访的同修被绑架劫持，回到当地关到看守所，当地市政府的协党书记还亲自点了同修的名字，要亲眼见识见识 B 同修。同修们的壮举让世人佩服。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如何对待发正念，一文中写道，现在想来，这次发正念的心态是因为是为他的，并且生出了慈悲之心，基点在法上，很坚定，所以效果明显。自从那次为同修发正念，知道了自己是有能力的，再发正念我就不敢怠慢了。我觉得如果师父给了我这个能力和使命，如果我不好好完成，怎能对得起师父和我世界的众生呢？即使看不见，感受不到，我也坚信我是有能力的。我就要求自己发正念时一定要集中精神，每到发正念时，我就告诉自己，我是威力无比的神，自己的身体高大无比，马上就要开始正邪大战了。带着这样的心态发正念，效果非常好。有时偶尔走神，但立刻就能让自己主意识回来，继续集中精力发正念。后来每当发正念主意识就很清醒，基本不怎么走神了。虽然我的天目未开，看不见另外空间，师父仍然给了我很多的鼓励。有时会感觉能量场强大，身体发热，有时感觉自己高大无比，还有时让我体会到正念之场会让邪恶自灭的强大威力，让我感受到神的慈悲的那种境界。这里想说的是，我也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从发正念感觉不到任何效果，从而变成走形式，慢慢感受到发正念的超强威力，从而重视并认真发正念。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有这样的能力，是不是也是对师对法不够相信呢？而这种不信是不是又会反过来阻挡了自己的能力呢？看不到发正念的结果，只是表面上自己看不见，而在另外空间可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改变呢，因为大法法力无限。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学法小组不是常人中的聚会，一文中写道，在本地有学法小组，学完法后同修就会把零食或者水果拿出来，同修就开始边吃边切磋，讲着修炼中的事情，时不时夸赞一下食物的可口。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两位同修前面还在切磋着修炼中的事情，最后开始讨论哪家的鸭蛋吃起来更香。集体学法这种形式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未来参照的实践。从一开始吃零食时，就没意识到学法小组是纯正严肃的修炼环境，绝不能混同于一般常人中的聊天。如果我们走歪了这条路，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用强大的正念对待警察的上门骚扰，一文中写道，事后深思，面对警察的上门骚扰，作为大法弟子就是要正念对待和全盘否定邪党的一切迫害和要求。我们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徒，我们与警察的关系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而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做到坚如磐石的维护法、正实法，就能全盘否定邪恶的干扰和迫害，这也是对他们最大的慈悲与救度。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考学路上一路修心，师尊看护，一文中写道，以前我总以为只要自己在修炼中，我在家躺着什么都不干，成绩照样会很优秀，后来明白这是曲解了大法，是不可能的，修炼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我什么都没有付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拿到好成绩，这是幻想，是为自己的懒惰、安逸、逃避等执着寻找空间。认识到这个执着后，我却又走入了极端，就是要努力考所在的专业里最好的大学和最好的老师。准备到最后，这个执着越来越强烈，我把对于名校名师的执着当成是人类纯洁无瑕的梦想，我还美其名曰是在正实大法。失败之后，由于我对名利的执着所带来的不顺利，使我故意的要放弃各种看起来追名逐利的行为，这是我在修炼中一直以来的通病。如果是在往东的路上摔跤了，我就会下意识的逼着自己往西走，而且绝对的不往东走了，这就造成我并不是在放下执着，而是内心深处一直有着很深的求对的心，只是在真正走出自己执着的时候，把自己作为一个修炼人，不断地去掉执着心，师父会给安排最好的一切。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放不下自我是把身体当做了我，一文中写道，在修炼中有很多过不去的关，都和自我有关，在修取自我的时候，往往在难中去这颗心，但是并没有跳出来看，如果跳出来看，其实去掉它很简单，很多关过不去其实都是自我在表现，比如说哪个人说话刺激到我了，谁谁拿了我的东西了，拿了东西也不和我打个招呼，谁谁背后说我坏话了，我喜欢的什么如何如何了等等，看起来这些是名利情的东西，是对名利情的放不下，其实是对自我的放不下。如果仔细看，那些想法里面都有一个我字，而这个我执着的并不是另外空间的什么，都是我们肉身生存的这个空间的东西，也就是这个身体在表面空间拥有的什么名利等东西，是这个身体想要，想吃什么，想要什么，名誉上的什么， 都是被这个肉身享受到的。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给同修提个醒，不要有事了才注重发正念。一文中写道，很长时间以来，自己修炼状态总是时好时坏，起起伏伏，有时状态不好，法也不愿学，懒惰，到晨练时间起不来，经常睡回笼觉，过关时守不住心性。我困惑，怎么总是反反复复？近日，一个协调同修来学法小组交流时，他说了一句话，对我很有启发。给同修提个醒，不要有事了才注重发正念。我一下子醒悟了，回想自己状态不好时，往往是正念发得不好。虽说四个整点也坚持发，之外还能多发两三次，但细想质量不好，不能入境。有时发十分钟正念，还要看一两次表，这怎么能行呢？地外空间是正邪大战，岂能达到立刻劈山，邪恶灭尽？就像两军激战一样，你看着表打仗，那会是什么效果？细究还是走过场，心没静，意不专，没有达到神的境界，才有这种表现的。发正念是师父给我们的法宝，我们要珍惜，好好利用。旧势力邪恶因素和共产邪灵能干扰得了我们，是因为我们对发正念不重视，对邪恶清除的不够。发正念不能流于形式，动真念才管用。另外空间是正邪大战，你放松了，邪恶就祸害你。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小事中修自己，体会修炼的美妙。一文中写道，在每天严格的修心过程中，我发现每一个人心反映出来的一刹那，不拖延不躲避，就会越过一关又一关。而修取人心后，业力的消减会让我更加坚信大法，还因为修取了人心，事情也在往好的方面转变，从而体会到修炼的美妙，就更增强了我修炼的信心。真是感动于大法的无所不能，连常人中的一切都在我实修自己中发生着各种神奇的改变。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自始至终信师信法，走好最后的路。一文中写道，后来我悟到中共病毒爆发，明慧王根据天象的变化，政法进程的推进，不断看出很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真相资料、传单、册子、音频、视频、不干胶等等。从明慧周刊看，各地同修都在忘我的救人，做得非常好。近年来，我怕监控器，怕给人真相资料，怕心阻挡，我没有达到大法弟子应有的紧迫状态，没有达到此时法对大法弟子的要求，比起以前夜行百里的劲头可有差距了。我想我应该提高心性，改变这种状态才对。现在的家境条件与交通情况，要上医院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在生死考验面前，在亲情的诱惑下，如果我在信师信法上稍有一丝正念不足，他们就会强行送我去医院。我知道另外空间的邪恶虎视眈眈地看着我，巴不得我就倒下去了，变成进医院就医的常人了，他们就真的会来取命了。我每天强忍着难受，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几天后肿胀的脸消肿了，水泡结痂了，高烧也退了，家人再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也闯过了一个生死大关，经受了一次在最后阶段信师信法的根本考验。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救人的大法无所不能。一文中写道，2007年我感到心抖，慌得厉害，脑袋和脸麻木，按一下就像过电一样，我没当回事。这时小姑子家里有事，我就带上真相资料和老伴儿出发了。在山村我俩一起发资料，自己坚持每天练功，十多天后回来，我感觉状况严重。同修每天到我家学法，给我发正念，我也在向内找。同修在时我觉得还好，同修走了还是那样。一天我跟师父说，明天不叫同修来了，耽误同修出去救人。我就把腿盘上，从内心对我伤害过的生命说，我生生世世不知做了多少坏事， 把你们伤害得好惨。我现在承受的是自己的罪业，自己的关，我一定自己过。再说的时候很自责，很伤心，感觉对不起伤害过的生命，眼泪都流下来了，同时感到师父就在身边看着我。这时就感到脑袋从头顶上向下像倒沙子一样，几秒钟的时间我好了。我大声喊老伴儿：“我好了。”老伴儿激动地说：“快去给师父上香磕头。”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斩断阻碍精进的条条缆绳。一文中写道，修炼20多年来，困扰自己最大的执着就是亲情，这些现象都是业力轮报的过程，人人如此。我们修炼人明白这个理，怎么能被其带动呢？从人这儿看，姐姐在吃苦受罪，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会消去多少业力呢？人间的理是反的，消去业力对一个生命来讲才是天大的好事。看他可怜，时常惦念什么义娘姐妹，这些不都是人的理和观念吗？修炼人怎么能要这个和被这个左右呢？另外，亲戚中谁被骗了，谁离婚了，谁生气产生怨恨了，哪一件都不是偶然的，有他们背后的业力轮报关系。该出事的必定要出，该还的债一定要还，你能管得了吗？何况根本就不能管。对修炼人来讲，执着这些都是阻碍精进的一条条缆绳，牵绊着你无法前进。不修取这些东西就像回天，简直是痴心妄想。回想自己修炼20几载，困扰自己最大的执着是什么？不就是亲情吗？牵绊着修炼人不能精进实修的是他，摔得左一跤右一跤的是因为他，迷在难中不能醒悟的是因为他，险些失去修炼机缘的还是因为他，直到今天还牵挂着儿女的这个事那个事，甚至为孙女儿操不完的心，有多少心被情牵动着，占据着，左右着。这一趟回老家让自己惊醒了很多，修炼人是有使命在身的人，带着你那个世界的众生回归天国，完成使命才是你所想所要的，怎么能泡在人的情中不能自拔呢？情是人中的东西，它阻碍我回归天国世界，我不要它，斩断这些阻碍精进的条条缆绳，兑现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
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